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好，多哥，最近有一则消息，一个叫孙以晨的90后以456.7888美元的天价呢，拍下了和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的这样一个机会哈。这顿饭超贵啊。那大家都知道巴菲特这个人呢，靠的呢是价值投资理论哈，赢得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声誉。而孙以晨呢和他一起共进午餐这件事儿呢，可能就会给大家一种错觉，孙以晨和巴菲特呢可能有着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哈，经济理念，而愿意投资在孙以晨，大家知道他是做这个波场币的哈，也就是虚拟货币了。而这孙以晨呢，据说呢是个连白皮书都是靠抄袭而来的一个骗子哈。据说他将这个波场币呢上架交易之后呢，把他的这个币呢从1分钱一下炒到了2块钱。整整翻了200倍。但没过多久呢，孙以晨呢又把兜里的波场币呢全部套现了，这波场币的价值呢一下子就直线下跌了哈。根据统计呢，他套现了60亿的波场币，如果按照一个币2块钱来算呢，他相当于赚了120亿人民币。那坑死了这些散户买家哈，很多人呢输的是倾家荡产。那有的网友呢就说了，一个人靠着骗发家致富，而且让人倾家荡产，他越有钱呢就招人骂。但是也有人呢非常羡慕他，觉得管他什么方法呢，反正他成功了，甚至呢觉得他很聪明，哪怕是撒谎骗人。撒谎呢一般大家都觉得这肯定是不好，但是呢撒谎其实呢应该说也分很多种类，对吗多哥？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我看呢就是说撒谎呢主要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恶意的谎言，一类是善意的谎言。
确实是哈，这两大类。
那么大部分人都认为恶意的谎言一定是错的。恶意的谎言呢其实也分三小类。主要呢我们从一个谎言的这个意图上面来讲。首先呢，恶意的谎言呢有一种意图呢是为了个人利益去撒谎。比如说包括骗钱。
没错。
比如说造假账啊，制造假的产品呐、啊。你像孙以晨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就明摆着明晃晃的骗钱吗？
明晃晃的骗钱。
是。
第二种呢是骗取人的喜爱。骗色。这属于骗取人的喜爱。
是。
还有呢什么呢，就是骗取人的信任。
啊，那这孙以晨也是哈。
是，他也是。
让那巴菲特信任他。
跟巴菲特跟各大的这种啊、有名
牛
人。有、发生一些连接。
有关系，
然后
让别人信任他。
哎，什么这个马云的徒弟了。
没错，他名目多了。
对，所以说这就是骗取人的信任。还有呢吹牛夸大事实。
他也这样。
他也算是。
咱都给他安上了。
也算是这类的哈，这属于骗取人的喜爱。
是。
这都属于个人利益哈、骗钱骗取人的钱属于个人利益。
还
有呢就是为了遮掩自己的罪。
这怎么讲啊，
也可以说遮掩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情况或者。
你比如说你跟别人约开会啊、或者怎么样的哈、你迟到了、或者说你根本就是赴约、或者怎么样的哈，不好意思说是怎么回事，或者说你就不想告诉别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你就是迟到了、或者说你在家里跟
没准跟老婆打架了。
吵架了然后你说不去了。
就是。
对吧、这种情况呢你又不好意思告诉别人，为了遮掩自己的罪过，你怎么样呢？你说，哎，我这边堵车了，
红着脸说堵车了，
堵车了，或者撞车了，或者说什么我得病了等等的哈，各种各样的这种谎言，
找个借口。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是这个男人出轨了。
哇，
出轨了、
这个、
然后呢跟老婆说啊出去应酬
啊，其实是会情人去了。
哎，所以说这个就属于遮掩、为了遮掩自己的罪去撒谎。还有第三类呢，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陷。
这怎么讲哈，
对，讲一个小故事。
行
啊，有一个瘸子想找对象，但是找不到，因为他是瘸子。还有呢一个女的呢，她长得其实还算漂亮，但是她脸上长一个特别丑的一颗痣、而这痣上还长的毛。
哎呀，这一听就麻烦了。
所以呢可能这也是古代的一个故事、
如果现
在
就整容了
就整容了。哎，这个女的她也是嫁不出去、然后他们俩都去找了这么一个媒婆。这媒婆呢就想了一个办法，
听听媒婆出什么馊主意了。
让这个瘸子呀骑一匹马、然后呢让这个长痣的这个女孩呢、坐在轿子里面拿一个扇子 面子挡着脸
啊，
挡着半边脸，就挡着那个痣了，可以说
亏他们想得出来、
然后再让他们在马路上面彼此的这么错过，
擦肩而过、
这么擦肩而过一下，
每个人都看到对方了，
每人看到对方，
不错呀，
你一看，哎，骑着这个白马王子过去了、然后这
边白马王子、
这边的货长得这么漂亮，
跟西施似的，
哎，他坐着轿子就过去了，俩人觉得不错，就事儿这么成 了
、
一成一看才发现，你怎么是个瘸子，哎，你怎么脸上长一颗痣，
都是这媒婆撒的谎、
这个就是什么呢，为了遮掩自己的缺陷，
是
就是自己的不自信而造成，为了这种虚伪吧、可以说它算
是
一种虚伪，为了遮丑。
是那你说多哥这说谎哈，它有什么坏处，它会造成什么后果？
你说这多哥这说谎我怎么听着好像是我说谎了似的
多哥是不说谎的人哈，就因为不说谎得罪了不少人呢哈
有三方面吧来说、
这三方面
这个说谎的坏处、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从说谎的人自己来讲，
对他有什么坏处，
你丢掉了别人对你的信任，
这真的是
对吧、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就听这个
狼来了，
听了狼来了的故事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去说谎你就丢掉了
别人
对你的信任，
最后你就被狼吃了，
对，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信任越来越重要，
真的是、
没有信任寸步难行。第二方面呢，就对于被骗的人来说、你让别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就是找错一门婚姻呢、终身大事的高、
是人们还有的第三方面呢，从一个社会的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让人没有办法找到真理。
这怎么讲？
比如说媒体，
你说我就有点哆嗦哈，我们也媒体但我们是说真话的，
我知道，媒体上面充斥着谎言
啊，
你经常会看到一个媒体是这么说的，一个媒体是说的完全相反的，
知道真
实一个东西、就报道同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一个非常明明白白的一件事而已、但是往往我们看到的是有不同的媒体报道的是完全两个对立面，
是，
所以这我们就知道肯定有一边说谎的嘛，
想当网红
比如说政治家呀、经常撒谎，
更甭提了，
你像这个健康类的这种为了保健呐、或者是什么这个健身教练啊等等的、经常说一些怎么样的吃这个产品让你瘦身、吃那个产品永保青春、等等的哈，各种方式，
结果越吃越胖，
那其实这里面很多也是充斥很多的谎言，所以这就让人呢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实情，而现在就产生了社会的一种现象，就是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就是人们不再相信绝对真理了，认为以前觉得是真理现在都发现原来是错的，
土崩瓦解，
对，所以说一旦人发现自己被骗的时候人就走入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根本就没有真理、是没有事情是绝对，
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
全都成了相对的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对社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我们说了好多说谎的现象跟后果哈，怎么来定义这个说谎？
说谎呢，就是故意把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信息告诉别人。
精辟，
对吧？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信息的基础上，你故意把
错误的信息，
你自己认为错误的信息告诉别人，这就是说谎了。
那说谎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哈。
那就是使人做出错误的判断，
嗯，
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谎最终达到一个目的，让别人可以做出一个你想得到的一个结果的这么一个判断，对吧？我们说谎的目的就是想，就是如果我们告诉别人真话的话，别人就会做出一个必然的一个判断，
而这个判断是对我觉得不利的，
哎，对我是我不想要的一个判断，
我要把我想要的那个判断
用说谎的方式来告诉他，
是
让对方做出一个我想要达到的结果的一个判断，对吧？这个是说谎的一个目的。
是说了这么多哈，我们说说谎其实看样的都是错的，对吗？
说到这儿哈，说谎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难道说谎还有对的吗？
我们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讨论说谎是对还是错，
就是我判断它对错不能这么凭空一句话就说，
对，你不能说我觉得它是错的这是错的，或者说我觉得他是对的就是对的，
是。
那有人该说了，你觉得是错的，我觉得是对的呀。
多哥呢是比较的这种严谨的态度哈，逻辑的哈，你来给我们推导一下好吗？
这么说吧，我就想从三个方面、三个根基来讨论说谎到底是对还是错。
好，
首先第一个呢角度呢是从一个 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换句话说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分析，来判断说谎是对还是错。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来讲呢，达尔文进化论讲的就是物竞天择，
适
者生
存，对，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人类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嗯，
那都是归功于我们人是不是都是归功于我们人类可以说是在所有的物种里面是优越的一种物种，我们通过竞争成为最优越的一种物种，我们呢是可以说是竞争的佼佼者，是最适应这个环境的，所以我们生存下来了，基于这个人类得到发展到今天，也就是说从达尔文进化论角度如果我们去进一步思考的话，我们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其实就在于
我能够更好的去生存，
可以能好好的活下去，并且能不断的进化继续生存下去，对不对？
只要我能继续的生存下去，说谎我就无所谓了，
没错，只要说谎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生存，说谎就是对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一个思维方式。
是是
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孙雨辰的这个例子，其实从一个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来讲，
他没错，
我们没有任何的基础理由去谴责他，他的行为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他无非就是物竞天择，对吧？他是竞争了，他佼佼者，然后他很适应这个环境，他现在活得很好。
所以你这个倾家荡产的人，就说明你这个
你就是不适者，
对，
你就是没有被天择的那个，对吧？你竞争失败的那一个，对吗？你被骗了，
哎，这个有点夸张。好，那从另外一个方面，
从另外第二个角度呢，我就想从社会为中心的角度来讨论，
这怎么讲哈？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社会的发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嘛，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对，
我们以社会为中心，从宏观的顾全大局，人类的发展作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从这个角度其实这就叫功利主义。如果你选择死一个人还是死十个人，你怎么选择，那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讲肯定是让是一个人死让十个人活着，对吧？这就是一个比较理智的顾全大局的一种思维模式。
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说谎是对还是错呢，那就是一个衡量标准，只要使社会进步它就是对的，只要给社会带来退步它就是错的。
这有什么例子没有？
你比如说其实如果说你这么说吧，很多时候如果你说一个谎言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或者说造成了人之间不信任，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呢这个谎言就是不对的了，但如果你的谎言能让社会稳定，
这谎言还能让社会稳定，
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就这么思考，假如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呢可以说是一个慈善家
啊
，OK， 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祝福到了好多好多人，可能上百万人都受到他的祝福。
这个，
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可能呢是一个强奸犯，然后他还先奸后杀。比如说，
哎呦，这个先奸后杀。
OK，
啊，
咱们就思考，假如有这样的一个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他。
如果从一个功利主义角度来讲的话，
社会
不能把这件事情爆出来，因为它爆出来了造成了是社会的不稳定，
而且社会的损失，
造成了社会的损失，
他不再做慈善家了，
而他其实无非就是弄了一个人嘛，
对，
伤害了一个人嘛，他祝福了那么多人，所以说从一个功利角度来讲，
少数服从多数，
哎，少数服从多数
啊，
那这种情况说一个谎，哎，瞒天过海没人知道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所以这就是从一个这个功利主义的角度去思考说谎，
是
听起来其实也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对吧？第三个我想讲的就是说从一个客观事实的角度以真理为中心来探讨到底说谎是对还是错。这里呢我就要提一个人，就是康德。康德是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康德呢他表达过这么一个思想哈，就是说人与生俱来拥有道德观念，就是我们心里面有道德律，而这个道德观念呢是我们做一切事情都摆脱不了的，
比
如说我们心里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是他所表达的这个道德观念，就道德律，哎，我们杀人我们就知道这是错的，不需要有人告诉我们杀人是错的，我们说谎，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好的，这是我们心里就知道的
良心谴责，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律，我们也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他之所以他成为客观事实是因为普世所有人与生俱来都拥有道德律， 而不是说有100个人他与生俱来道德律，另外100个人与生俱来没有道德律。
对，
那这时候社会就乱了。
就是说白了就是这100个人说杀人是错的，那100个人说杀人没错啊，挺好玩的。
没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去立法说杀人是错的，
没有根基。
对不对？因为如果这100个人说杀人是错的，另外100个人说杀人是挺好的，这种时候你怎么样去立法呢？对不对？你的立法呢，你就是一边倒了，
对
吧？
法律没有根据了。
没错，所以说道德律是我们与生俱来每个人都拥有的。
嗯，
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发现每一个人都知道撒谎是错的。
没错，
所以建基于这个基础，我们判断，撒谎是错误的。
那说到这儿呢，是不是可以下个结论，就是所有的谎言都是错的，坚决不能撒谎。如果你撒谎，你的道德律就告诉你你错了
啊。不一定不一定
撒谎还有对的吗？
所以这里呢，我就不得不提出第二大类的谎言，就是善意的谎言
啊。对对对，叫
也
叫
白色
谎
言。对，那么白色谎言到底是什么呢？我想白色谎言就是不给别人造成伤害的这种谎言。那么白色谎言呢，往往是出于爱心的，当然也不全是。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哈，当我们在说一个白色谎言的时候，人就往往容易进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为什么呢？
就说我是说这个谎呢，还是不说这个谎？
还是不说。
有时候你就开始挣扎，你需要挣扎一下。因为呢，我们人心里面除了不能说谎的这个道德律以外，还有第二个道德律，
那是什么？
就是爱心
啊。
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落水的时候，我们心里说，哎，我应该去救他，对不对？
是。
当然那时候另外一个道德律会说，你别救他，你要保护自己，这也是一个道德律，对吧？当我们在说善意的谎言的时候，白色谎言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两个道德律在打架，
在挣扎。
哎，一个人说你不可以撒谎，一个人
说
你
要你
不可以伤害别人。
有爱心。
有时候你说一些话哈，你为了不伤害到别人的感情，你可能不得不说谎。这个道德律就是你的爱情的道德律，在告诉你说你不要去伤害到别人的感受。这两个道德律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选择？
是啊。
是吧？我是听爱心的这边，还是听不说谎的这边呢？
就是啊。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做这个决定？首先，达尔文进化论角度来讲，没有办法给我们这个答案。功利主义角度也没有办法给我们这个答案。
谁能给我们答案？
那么从客观事实上面，我们其实刚才也知道，人都只知道说撒谎是错的。但是具体到这种善意的谎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这时候
给我们答案。
当然不是我的答案了哈。
是。
但是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归到赋予我们道德律的源头那里去寻找答案了。道德律它是怎么来的？那么当人在撒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错的，会有这个罪恶感。
没错。
我们看到道德律人人都有，
没错，
是与生俱来的。那很显然这个道德律一定它不是进化来的，它必然是在人受造的时候被赋予的，
就与生俱来的。
那既然人的道德律是被赋予的，那道德律的源头就一定是我们的造物主。如果我们想找到到底我们能不能说谎，能不能撒这个白色谎言，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我们的造物主那里去明白造物主的心意是什么。当他把这个道德律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他有没有规定当这两个道德律交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好，时间关系呢，我只能让多哥打住了哈。那这一期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恶意的谎言肯定是不能撒的，肯定是错误的。那善意的谎言啊，让我们就浮想联翩了。听众朋友，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开动你的脑筋想一想，这个善意的谎言到底怎么回事儿。下期的节目呢，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我们跟大家讲善意的谎言。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